当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是因为迎合他们的无神的世界观，是很快就接受了，并不是因为他数据多少，而且有人接受以后就不显余力的去宣扬，而且有的人为了要能够去表明进化论是对的，甚至不惜去伪造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科学家的海克尔，他画了一个细胞图，大家还记得吧？他找了几种啊，找了这个鱼、蝾螈、龟、鸡、猪、牛、兔、人，啊，找了这八种脊椎动物。他说他们来看看，第一期胚胎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啊，你看这个是鱼在这样，这个是人，啊，都有鳃，都有尾巴，一直到了第三期以后，鱼变成了鱼，这个人变成了人。所以呢，从第一期来看，人也是从鱼变来的，这就是著名的生物的重演率，就是说在一个生物的个体的发育当中重演了系统发育，这就证明当初人是从鱼变来的，这是很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后来一个人类胚胎学家，他就发现他搞了一辈子的人类胚胎，从来没有看见人的第一期胚胎是这个样的。但是他知道这个黑客的图已经风靡全世界，他自己一个人的能力不行，他联合了好多科学家一起来做，搞了一个国际的一个研究小组，用了好几十种脊椎动物来做，最后发现黑客的图根本不对。所以后来他们就到黑客原来任教的这个德国一个大学去调查，结果发现很奇怪，在德国的生物学教科书上从来没这个图，但是德国以外的这个国家的教科书上都有。为什么？因为这黑客的图当时在德国出来以后不久就发现很有问题，他好多图都是凭记忆画的，而且很多不同东西他都把它去掉，有些门种不同意他就不去掉，那就是相同的这些啊，好多时候他这个比例都可以相差十倍的。实际人类的胚胎是什么样呢？是这个样，第一期在这儿，他有手臂，有腿，有内脏。结果他要表明人类第一胚胎和鱼一样，结果把手臂、把腿、把内脏全部挖掉，把尾巴延长，就变成黑客这个图。你看见吗？大家看见吗？这就是现在我们真是有时候想起啊，上当受骗100多年都还不知道。所以前不久啊，美国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教授钱坤教授，那回到了中国大陆，对中国大陆的有关方面谈了这个事情，有关方面表示，希望能够在几年以内，把黑客这个图从生物学教科书上去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还认为我们有尾巴，啊，过去有鳃，从哪儿来？就是从这个图来的。实际根本不是，所以你就看得见整个进化论的整个提出到进化论的推广、进化论的发展，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信仰世界观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它科学证据的缘故。那么如果说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人又是怎么来的呢？什么是人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这一生是一个丰盛的一生，有意义的一生，有价值的一生。什么是人生呢？那你说很简单了，人生就是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区间就叫人生，那这个也对。可是什么是人呢？大家想过吗？人的定义如何啊？你怎么能给人下一个定义呢？我们活了几十年了，活了半辈子了，恐怕从来没好好想过。我记得我上大学不久，结果就碰见我们一个副系主任，他就问我，他说：“你能告诉我什么叫人吗？”从来没想过，刚进大学。他是副系主任，我也不敢回答。他就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 我听了似懂非懂，所以他就跟我解释，人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因为人活着就要吃饭，人活着就要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这口气儿上不来了就没了。哎，我心想好像有一点道理，是不是？但是觉得好像人就这么简单吗？怎么就两个管子一口气呀？我再心想呢，也不对呀。猪不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吗？牛不也是两个管子一口气吗？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个两个管子一口气把它定界是人呢？当然我是一个学生，我也不敢跟他争论的，我自个儿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人。后来我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呢，那有的科学家做得更绝了。他有个科学家呀，他把一个149磅的人做了一个生化分析。他说人没什么了不起啊，他说人大概就是含氧20%多少，含碳20%多少，然后含氢多少，然后有多少的微量元素等等而已。然后有个前苏联的科学家也是这样，他说呀，一个人所含的石灰啊钙呀，可以把1/4平方英尺的布漂白了，所含的镁可以供摄影的闪光灯闪一次，所含的磷可以制2000根火柴，所含的铁可以打一根钉子，所含的脂肪可以造7块200克的肥皂，如此而已。这就是个人啊！你听了以后心里更感到难受了，那你这人还算什么？你说人不外乎就是这些元素组成的，那你岂不是说你说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26个英文字母来回倒啊，对不对？如果你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只看是26个英文字母，那你说还有什么内涵呢？说今天究竟人是什么，大家从来没有想过。我去年去看这个北京出的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个汉语词典，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人是什么呢？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我想这个结论恐怕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是对的，但是我前面讲了，进化的观点确实是非常的有问题。那么有的科学家也说，如果你认为人就是这么进化来的，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但是你不能停在这儿。猿猴又怎么来的呢？一直往前追，就追到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还不能停止啊。那单细胞的生物又从何而来呢？说一直往前追，你最后就会发现，说我们的老祖宗可不是什么北京人，乃是某一种单细胞的生物。但是最后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源头，我们最后的祖先，既不是燕皇，更不是老子、孔子、孟子，乃是光子、电子、胶子、夸克，乃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类的祖先。那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上完全出于偶然的机遇。那人死了以后往哪儿去呢？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什么都不存在了，就这一瞬间。如果说人来到世界完全是出于偶然的机遇，完全没有任何目的，人死以后又归于虚无，什么都没有，那人生还谈什么意义呢？人活着不就跟狗、跟猫、跟猪、跟所有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过了就完了吗？那还谈什么意义呢？你谈那个意义本身不就很没有意义吗？是不是？ 但大家今天都在追求生命的意义，说明生活生命本身是应该有意义的。但是因为解决不了人怎么来的，人死以后往哪儿去，所以对人生的看法就完全没有答案了。能活在世上究竟为什么？所以有人曾经问过大哲学家罗素，说请问你觉得人生的意义何在呀？结果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他那些追随者很高兴的，他说你看这个大哲人是多回答的多么机警多么幽默，回答什么？什么都没回答。他有人说这好像是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似的。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呀，何必苦苦学几何呀，学了几何又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呢？问了半天几何也不知道是几何。所以你没想到一个大的哲学家居然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一个回答吗？实际在很早的时候在古希腊就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了。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有一个 King Midas， 就是这个米达斯国王，他当时呢就问这个当时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斯勒内斯，他就发出一个问题，他问他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这个哲学家回答说这个问题你最好不要问，如果一定要问，答案是最好不要出生，如果已经出生，次好的就去死。就这么一个回答，根本不知道人生意义的何在。所以很多的存在主义者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最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这样死去。所以讲呢，人生的目的就是好好的思想享乐。为什么？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向死亡。当代有一个哲学家，而且当对美国的这个嬉皮士运动哈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说过，他说生与死均无药可治，尽情的享受中间这一段吧。生和死你都没办法去控制去掌握的，就中间这一段你好好享受得了。是这样的话才出现了啊所谓的一些享乐主义。你看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文学家啊，这个海明威最后因为写了《老人与海》最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海明威本人有了这么大的成就，而且他本人呢就是最喜欢打猎，喜欢看西班牙斗牛，所以最后他的60岁生日就是在西班牙过的，当时就是给他盛大的祝寿啊，也看了西班牙斗牛。你是取得这么大一个成就，得了诺贝尔奖金的一位，但是最后他的结局怎么样呢？最后有一天他在他的家里把他最喜欢的一个双筒猎枪查的血量，然后怎么样，把枪托枪口冲上，枪托放在地板上，枪口这么冲上，然后这样低下头去让自己的嘴进到这个双筒猎枪里边，然后一扣动扳机把整个大半个头炸掉。海明威这么死的。你说这么有名望的一个作家，有这么高的成就的作家怎么会这么死？你说也许啊，搞文学的思想比较浪漫啊，有时候想不开，也许学科学的人会好一点吧。实际上会发现学科学的人也是如此。有一个科学家曾经得过诺贝尔奖金的，那么他在有一次讲话的他就说，是1954年的物理学得奖，他一次公开宣称，他说什么，他说我虽然喜爱科学，但我思考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理由不仅是一场核子大战爆发， 而毁灭一切生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大灾祸可以避免，我对人类只能看到一片暗淡的未来。我虽然喜欢科学，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即科学并不能被人类吸收。据我看来，人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啊，这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讲的。另外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主1985年曾经说过，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老人了，我的生活曾多姿多彩，但在所有事件的背后，我从未发现任何目的，即或这个世界有其存在的原因，那就是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你说有时候真是觉得很让人惊奇的哈，为什么这些有名的名人，而且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人，对人生是这样的悲观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居里夫人，居里夫人在科学上是非常杰出的。居里夫人曾经一生两次获诺贝尔奖金，实际上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你想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获一次诺贝尔奖金，那真是一生的殊荣啊，或者不能够得诺贝尔奖，哪怕诺贝尔提名奖也是很大的光荣。那居里夫人是一生获两次诺贝尔奖金。因为从我们现在知道了，除了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巴丁，他先在1956年因为开发这个锗的这个电晶体而与另一个人同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呢于1972年又以超导理论再一次获奖。那第一次他和别人合作，那唯独居里夫人是自己两次得诺贝尔奖金，这是在整个诺贝尔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居里夫人本人一生也是非常的贫穷。为什么居里夫人这么贫穷呢？是因为她没有用她的发明来申请专利。她发明了雷嘛，啊，她没有申请专利。所以有人说，爱迪生因发明而致富，但是发明了雷，发展出萃取雷方法的居里夫人却一生受困于贫困。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申请专利的时候，他说，人类积累的智慧应该由人类共享，我不想占为私人所有。所以你就看着呀，所以居里夫人本人应该是品德也非常高尚的人。但是像这样一个品德非常高尚，而且又在科学上取得这么重要成果的人，但是他最后的人生怎么样？居里夫人的晚年是非常悲惨的，非常悲惨。你说从他给他的亲戚的很多的这个书信里边，你都看得见。他曾经给他的家人写信，他说我一生磨难太多，已经不觉其苦了。如今只有极大的灾难才能动摇我心，我学会了认命，努力在灰暗的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小小的乐趣。我告诉自己，我可以建造房子，可以种树拾花，看着他们成长，其他的什么都不想，我的余日无多，何必自苦呢？他在另一封信里边还这么说，他说，我对生活已无知觉，说不出什么明智机敏的话。我问自己，人类社会究竟有什么基本的缺陷，以致大家各凭信念却又彼此冲突呢？他给他家人写信，他说，给他妹妹，你虽然寂寞，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你们三人，就是指他的妹妹、妹夫和孩子，都在华沙，有人作伴，有人保护。说到头，家人团聚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我知道，因为我没有。想办法从人家身上得到借位吧，同时别忘了你在巴黎的妹妹，尽量多聚一聚。你看看，这是居里夫人晚年写的很多的私人的家信。你看呀，这么样成功的一个人，到最后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啊。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说也许 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上进，啊，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我们中国人也说，人生的一辈子，就一定要留下一点什么东西，啊，我们讲立功、立德、立言，一定要给世人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人生就没白过了。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人有资格在社会上立功、立德、立言的呢？如果说有10%或者20%的人有这种资格，那岂不说我们的80%、90%的人都白过一生了吗？显然不是这样的。而且你再看看，即便那些已经有资格在历史上立了功、立德、立言的人，他们对人生又怎么看的呢？同样是那么悲观呢、啊。你比如曹操，曹操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曹操最后是统一了霸业，对不对？应该是算是立了功、也立了德、立了言的人嘛。但是曹操对人生的看法怎么样？曹操在《短歌行》里边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说人的一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太阳一晒就没了，又短又苦啊。你看我们国家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最后是弃官回故乡了嘛，哈，写了这个《归去来兮辞》。他最后回到家乡又开始非常兴奋了、啊、尤其是当春天来到，当万物复苏的时候啊，他就是非常的激动啊。他说什么？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啊，你看，就是整个万物复苏啊，一片欣欣向荣，泉水从山上瀑瀑的流下，一派生机盎然。但是下边说什么？善万物之德时，感物生之行修。你看见万物都开始复苏，突然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到终点了，马上悲从中来。你说这些人读到一些我们自己国家，你就发现里边就隐藏了一些完全人们一种深深的悲哀，一种惆怅和空虚。我们近代的中国人并不是不追求啊，我们的努力的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当快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突然发表这个目标消失了，我们马上去调整自己，再奔向另外一个目标，刚要走到的时候又发现又不行了，又再调整，再去转换，急转之间人的一生就过去了。我想我不用详细讲，大家心里都清楚，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可以永远奋斗下去的目标，找不到人生的定向在什么地方。另外，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啊，西方世界是说什么的都有。荷兰的一个哲学家伊拉斯姆，他就说，一个人对他人若不是神就是狼。另外一个古希腊哲学家说，诸神是不朽的人，人则是会死的神明。反正就这么说啊，来回串了。然后有人说，人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你会发现，反正人性当中好坏全都有啊，好像一会儿像天使，一会儿像魔鬼似的。孟子他自个儿就说，人之初是性本善、啊、是不是？讲到人性的时候还讲的是性本善，他就是说人生下来他就有性善的部分，他的性善就表现在他的仁义礼智啊，这是他性善的本质。这些性善的本质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就是开始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所以生下来就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有恶，所以呢，人就容易变坏。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最后有孟母三迁啊，他妈妈搬了3次家，都希望自己的邻居好一点，所以让孟子能够学好了啊。 但是另一派说荀子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有他的根据啊。他就说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所言，就生下来你人就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生来就是恶的，只是因为后天环境有善，慢慢才学善。这些论点到现在的争论不休，实际都有难解之处啊。你如果说人之初性本善，那环境的恶从何而来的？如果说性之初人都本恶，那环境的善也是从何而来的？所以都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会很清楚地看见，在人心当中确实有善和恶同时的存在。我记得文化革命1966年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后来北京就兴起了红卫兵运动。那北京的首都的红卫兵呢，专门还有一个组织叫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联动就专门去扫四旧啊，打砸抢。结果到了1966年的12月份，北京有一所中学，这群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这个中学传达室的这个工友，一个老工友，怀疑他是暗藏的特务还是反革命。最后怎么办？把这个老人拉到他们的露天的广场操场上去，把棉袄棉裤脱掉，只剩下很单的内衣内裤。北京的12月份已经非常冷了，那怎么办？把一桶烧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浇上去，然后再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这样浇，直到把这个老人活活的浇死，最后老人的皮都脱下来。因为这件事情是那么残酷，所以最后在北京市通报，所以我本人是在这个通报里知道，当时对我心里的震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你说你怀疑他是特务是反革命，你可以把他送交公安机关，对不对？甚至你说你出于所谓的革命的义愤，你骂他几句，打他几下，踢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的。你怎么能够下着这样的毒手，把活活的用这样残酷的手段把一个人这样折磨死啊？而且更让我震动的是什么？做这种事的人居然是一群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你就会觉得在人的心中有一种极凶残的极黑暗的一种东西，一旦当环境许可的时候它就暴露出来。但是什么我说不清楚。到1967年北京大学也爆发武斗，半夜一派的人突然冲到另一派人这个住的宿舍去，拿着刀刀大刀长矛让他们离开，你稍要讲理大刀长矛就上去了。那正是北京的3月份呢，那人逼着就没办法，穿着背心裤衩就从2楼3楼往下跳啊，夺路而逃。那我们听见以后都半夜了，赶过去看以后就看着这人往下跳，我赶紧去接他们救他们，有的眼睛都快出来了，有的浑身是血，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呀，这么多人受伤怎么办？我们没办法，最后就好多人我们就跑到这个北大的南墙南校门外边的海淀路就去拦汽车呀，凡是有车过的就堵住，赶紧让他们把这个伤员呢就从往医院里边去送过去。有的伤员我被搀住了，都是肝部被刺伤，那个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我那一夜就在帮助这运伤员，他们都以为我死了。第二天早上我再回，整整一宿全身都是血。当时我心里也是震动很大，你说两派仅仅因为观点不一样，在对方毫无威胁你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你怎么可以下了这样的毒手去把你自己的同学就这样去伤他们呢？我也想不通啊。 而且你要再放大一点，整个文化革命十年，可以是说是人性的大暴露。你过去还可以装一点假了，三天五天一个运动呢，你还可以装到假，这个一下十年呢，你装都装不出来了，那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本相在做呀。你看多少丑恶的现象，我本人也不例外啊。我虽然自认为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当时为了紧跟，为了表示自己革命，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呀，也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情呢、啊。这个都是人心那个以自己为中心那个私利的一个大的暴露，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得住。所以文化革命以后，国内又兴起一种伤痕文学，啊，就是写文化革命的那些哈、啊、遭遇的苦难。那我在出国以前，我也读到一本一个女知识青年写的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是呢，我记得很清楚，她是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知识青年。他这本书的一个主人翁呢，就是部队一个营长。这个营长有一次在部队山火爆发，就是这个发生山火的时候，是很多的知识青年都困在这火里出不来，结果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几次冲到火海里边，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抢救出来，他自个儿最后烧得遍体鳞伤，最后是得了全军的通令嘉奖。但是谁都没想到他最后结局是什么，被枪毙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最后立了功以后居功自傲，然后强暴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揭露，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枪毙。说这个作者啊，在最后这个小说的后边的跋里面，他就问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善和恶这样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当初可以把命都豁出去去救人，最后又犯下这样的滔天的大罪。他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我是带着这样一个沉重的问号来到美国的。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读圣经，我认识了神，这个答案才出来。所以从这些问题你会发现，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的本性如何，人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活在世上这百十年究竟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是人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人自己的智慧，你很难从人自身得到答案，除非从上边更高的智慧，从创造物主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你能够得到的启示，你才知道人为何为人，人生的意义如何，人从什么地方来，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性如何，这些问题你一读圣经全都有清楚的答案。人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在创世纪的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人的来历啊。所以人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在创世纪5章1节有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整个把人就讲清楚了，什么是人。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看到没有？这定义就出来了。人是什么？人是神用泥土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的活物，这就是人。很清楚吧？你读创世纪，你看见到神的造所有的生物都是用尘土造的，唯独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唯独只有人有神的灵，差别就在这儿。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神也跟我们一样有五官，有头有手有脚，有这外表？实际不是，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神是个灵啊。根据很多经文你会得出来，之所以说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乃是说在人受造以后，能够从他的受造物身上能够反映出神的某些特点和特性。你比如说，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主宰，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对吧？他想做什么就做的，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就把相对的自由意志放在人的身上，是让你人可以观察分析思考，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很多慕道朋友就老问他说，你看亚当夏娃不听神的命令，吃了禁果，最后就堕落犯罪，那为什么神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神说不要吃，好，就不吃了。为什么要造一个可以违背神的人？如果神造一个说什么就神说什么就听什么人，神的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又连累我们，结果我们都犯罪了。那当然，你说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形象了，因为神就有自由意志，所以他要是人也有自由意志，他尊重人，让你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但是神并非是放纵人，他每一次都对人说得很清楚，你怎么样做，如果这样做就会怎么样，如果你那样做又会怎么样，但是让你自己去选，两条路给你告诉清清楚的。神说别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三个树果子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都给你讲这么清楚了，但是还是让你自己去，人就非要吃，吃了你就最后的带来死亡。是这个是人啊，有神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表示，他有自由意志啊。有人也说，那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三个树的果啊？神是不是也采取愚民政策，老子让你不能分三个，没有智慧，所以你可以听神的？不是啊，这个分三个树果子根本不分，不是在善恶有没有智慧的问题，乃是说人受到蛇的引诱，魔鬼的引诱，要像神一样，人愿意像神一样那么高，眼睛那么明亮。实际如果他们不吃分三恶树的果，难道他们就不能够分三恶吗？他如果老和神在一起，他当然会有很多的智慧啊。在这以前，亚当已经给所有的动物命名了，那命名是需要分类学，是需要智慧的。而且你看他一旦吃了这个树的果，好像眼睛亮了，那第一件事是什么？躲避神呐、一听见神的院子，他马上躲起来了。神还问神，人啊，你在哪儿？你看有了智慧了，能够分善恶了，完全是被一个扭曲的智慧，一个被扭曲的善恶。有了智慧马上怎么样？神说你为什么要吃？亚当马上推卸责任了，你所配给我的女人，她叫我吃的，所以我就吃了。你看看吧，人有智慧了吧，就这种智慧就完全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你看，所以给予人的一个自由意志，乃是反映出神的一种特点。第二，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有绝对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可以不断的有科学发明，技术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每天日新月异，层出不穷。 第三，神是圣洁的这一位，公义的一位，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身上心里。你生下来就有一种良知，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良知就是神的律法，他把这一面镜子这个标杆放在人的心里，让你知道你应该当怎么行。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把理性放在人的心中，你可以观察分析逻辑思维去认识客观世界。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传道书说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人生下来就追求永恒，生下来因为有神的灵，就追求和神的关系，永生神的关系。这些无不是神的特点的彰显，这些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看到了这些特点，你就很明显的看到，在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条截然的不可跨越的鸿沟。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唯有人有。虽然我前面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谈到了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今天你就是从圣经本身的启示，你很清楚地看到人绝不可能从任何别的生物进化而来的，变不过来。人就是人，人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的活物，别的生物没。你比如说创造性，人不断有技术发明，对不对？有科学发明，不断申请专利。我常常说啊，像我们这种外行人去买计算机 computer 就很吃亏，你左挑右挑，讲半天的价，好像买了一台比较好的，哎，不到三个月减价很多啊。你不是说再等三个月再去买吗？等三个月再去买，到三个月以后又减价了。那后来一个弟兄就告诉我在生活室，他说啊，实际在湾区啊，这个电脑18个月就更新一代。你说你等了什么时候？它不断的发展，你看人的科学技术发明发想不断出现，那么除人类以外的哪一个动物有创造性呢？我在第一讲谈到了生物的本能非常的奇妙，但是那个就是本能，神赋予它一种生活的能力，它千年以前如此，千年以后也是如此。我们哪一天看见一只猿猴突然开着一辆小轿车跑的，有没有？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有没有？没有啊，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的，他只是一种生活的本能。所以你就看了一件这个区别很大的，人生来就要去寻找永生，人生来就要寻找这位永生神。所以人的宗教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绝不是像我们以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说的那样，那宗教的产生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人的认知很低下，好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所以拜山拜水拜雷公拜土地爷，原始宗教是这么开始，然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认知提高，宗教就消失，实在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的研究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而且这个最开始的崇拜是从单一神开始的，它不是一个多神的观念。因为你根据唯物主义认识呢，开始一定是多神，然后再变成单一神。实际你根据很多有民族的地方去调查，开始都是单一的神，最后慢慢有的地方才演化出变成多神。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谈到上帝，很多人就很反感，你这个上帝都是西方的洋上帝，和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啊？实际啊，上帝的观念并不是西方有的，整个中国一样，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有神的观念，有上帝的观念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到北京天坛，你会发现天坛里边有一个祈念殿，祈念殿里边就有一个大的牌坊啊，皇天上帝，看见没有？说这个上帝不是从西方来的， 而且中国很早，你要读中国的文献，你就会发现，像书经呐、啊，这个《论语》呀，很多东西都谈到神的问题了。你看书经他说什么？他说：“为神不长，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就是说，神也是琢磨不透的。但是你做善事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祝福降给我们；你要做坏事，那灾祸就降下来了，是不是？我那天谈到的孔子的《论语为政》当中说，他是务实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这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绝不是一个物质的天，那是知道上面这一位。所以孔子是经常祷告的一位，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非常敬神，他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些东西，他才谈到了敬鬼神而远之，并不是他不相信这些东西啊。他所以他最后是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但他本身是很敬神。那孟子也是一样啊，孟子曾经在告子里说了，他说：“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挠其筋骨，饿其肌肤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他讲的天之将大人于斯，这个天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物质，他乃是知道这上面这个至高至大者的。那老子的《道德经》那当然就更清楚了，袁振明弟兄还专门写了一本专著谈这些问题，他就知道整个万物，道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从这个道来的，但是道他只是说不清的，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你传也传不住啊。但是知道有这么一位，所以你看，你从整个我们祖先所留下的东西，你就看到关于神的观念，整个全世界都有了，中国也不例外。大家知道，在整个七年殿啊，整个天坛就是皇帝每年呢、啊、一次或者两次向神献祭的地方。所以在皇帝献祭的时候，他是也是有祷告的。这个我看见一本书上，就是这个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他就引了一段这个《大明会典》当中啊，这个当时神的祷告词。当然神的祷告那个都是用的那个古文了啊，他把这古文翻译了一下，他就说皇帝是这样祷告的，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呀！我是你卑微的仆人，以此一世来敬拜您。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你的厚爱，承接你的旨意，成为一国之君。”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无能、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您的旨意。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你天上的宫宇，祈求您能乘着天上的宝车来到这个祭坛上。您的仆人就在您面前下拜，期待您的到来，我与随行的武功贵族们都在您面前欢喜的敬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都敬拜您，因为您的恩泽永无止境。你看这个祷告像不像基督徒的祷告？哎，差不太多了啊，人的心是相通的，这是皇帝的祷告词。所以我们就谈到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有人说，人生活在什么地方？人就是生活在有限和无限的相交处，就生活在暂时和永恒的相交处，生活在灵界和物质界的相交处，这就是整个人的定位就定在这儿。这个是人之所以为人困难的地方，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从知道神是有 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那我们就比较清楚人的定见，人绝不可能是从别的生物演化来的，人是直接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成，而且这形象很清楚，你的看起来和别的动物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创造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根据。当然神这样造了我们，你马上就会问人性如何啊？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你一读圣经全明白了，但就是看你说的这个人之初是指哪个之初。当你说的人之初是指上帝造人的那个之初，性本善。为什么？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第五天前几天神的创造，神看的是好的，就是第六天造了人以后，神看的甚好。为什么？因为只有万物当中只有人有神的形象，甚好，当然是好的。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人之初是人从羊的肚子里生出的那个之初，人之初性本恶，因为人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大卫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有罪了，所以你看清楚不清楚，一清二楚啊。那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就说，凡在我名下受造的人都是为了荣耀我的名而造的。所以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去荣耀神，去享受神的同在。荣耀神一方面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使他一举一动可以反射出一定的情况，反射出神的荣耀。另外神让人分享神的权柄，管理地上的万物，做他在地上的管家，就代理神的权柄。所以整个人在神的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当太空人登上这个月亮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地看见宇宙这么浩瀚，人怎么小，为什么神还这么眷顾人呢？所以他们上了月亮以后，就在月亮上朗诵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因为从人的时空来都那么小啊，那么短，为什么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神会这么样的爱人，爱到那一个地步，以至最后让他的独生子来为他们死啊。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解呀。但你再往下看啊，第五节他说，你就指神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实际让人什么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赐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他们。而且你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呀。因为圣经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的，他服劳役的，他将来要得为那些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在希伯来书讲的。而且最后圣经也很清楚地说，将来得到神救恩的人要审判犯罪的天使。所以说人在万物当中可以说是在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这么样一位高贵的地位。所以可以说人是万物之灵啊。当然我们应该很清楚看到，人虽然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绝不是神，人也不能够变成神。神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意志是相对的。神的创造性是绝对的，人的创造性是相对的。最后说， 神是永生神，神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永生也是有差别的。人的永生是有始无终的，如果你相信了主的话，那神的永生是无始无终的。所以你看见很多，虽然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他绝不是神，他也不能够成为神。今天人类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人类之所以堕落，他就是要跨越这个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界限，自己想变成造物之主，要像神那样眼睛去明亮，最后犯罪。后来到了巴别塔，十一章创世纪，他们要修巴别塔，也要通到天上去，和神一样高。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神的形象并不表明是神。所以看得见，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清楚以后，你就发现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和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人的一举一动能够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彰显出来。所以人生的最大的乐趣乃是和神同在，享受和神同在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光明，一切的美善。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生，人生的目的。人从什么地方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人活在世上一辈子要干什么，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我们通过读圣经全都明白。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不是说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成万物，那是神是这样造我们的，他把他的属性，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只有一切都是源于神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人用自己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要反对神，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弃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表明神和人的关系的断绝。那我们知道人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人的一切目的也是为神而活。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以后，你人就失落了，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在世上要干什么，是从根本上人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你怎么去努力，你找不到这一条路。你说也许你在外面非常的成功，但是你内心会很清楚地告诉你，这个不是你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生。就是关键问题是在于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很多哲学家都是这样讲啊，苏格拉底都讲过呀，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认识神。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我们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中，我们把人的理性、人的地位抬得太高了，高到以至于人要取代神的地位，人要做神，人不再去遵守神的话语，那这样的话人就从根本上失落。所以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人类的问题都出在这儿。我想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能够回归真神，回归神的教训的时候。好，谢谢大家。Thank you.